蓬佩奥星期四造访戈兰高地，成为50多年来第一位造访该地的美国国务卿。中国在全球各地展开疫苗外交，专家指出中国的做法有潜在危险。专家谈选举民意调查失误原因。
11月20号星期五，欢迎收看美国观察，我是卡拉。亚太经合组织 APEC 峰会本周五在马来西亚举行。路透社周四报道说，特朗普总统有可能会在周五代表美国参加这次视频峰会。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也计划参加峰会。特朗普上一次参加 APEC 峰会是在2017年。白宫周三表示，国家安全顾问奥布莱恩已经启程前往越南和菲律宾。这两个国家和美国都对中国在南中国海的领土主张和大胆行为感到担忧。奥布莱恩在推特上说，他将和两国领导人会面，以巩固双边关系，并讨论区域安全合作问题。首届美台经济繁荣伙伴对话在美东时间的星期五召开，有国会共和党议员表示将推出决议案推动美台自由贸易协议。有关详情请美国之音记者李逸华为我们介绍。逸华。
好的，卡拉。来自宾夕法尼亚州的共和党联邦参议员图米星期三在华盛顿保守派智库传统基金会上表示，他一直以来将台湾视为是美国最重要的朋友和伙伴，特别是在印太地区。图米参议员还强调说，在目前美中关系这个大国竞争的这个环境之下，台湾在战略地位的地缘政治的战略意义呢更加显得独特。那我们也知道呢，第一届的美台这经济繁荣伙伴对话即将在美东时间的星期五在华盛顿举行。图米参议员谈到说，目前台湾一半以上的贸易和80%左右的投资都与中国大陆和香港有关。他希望在未来，美国能够为台湾在贸易和投资领域提供一个新的选项。那么，图米参议员还表示说，他将在近期推出一个新的决议案，支持推动美台之间的自由贸易协议。我们来听听图米参议员怎么说。
There are a number of ways we can do that. We can strengthen the U.S.-Taiwan partnership, which is strong but could be even stronger. We can enhance diplomatic support for Taiwan, for instance, push back on the CCP's efforts to exclude Taiwan from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 like the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and the UN. We could establish regular, higher-level government-to-government exchanges between the U.S. and Taiwan. The goal of the agreement should be to lower barriers to trade and investment,preferably to eliminate barriers to trade and investment, and we could do that. I intend to introduce this week a Senate resolution in support of a U.S.-Taiwan free trade agreement.
图米参议员在研讨会上还谈到说，台湾的存在对于中国共产党来说就是一个威胁，因为它证明了即使是在华人社会，经济这个自由民主的这个价值观以及繁荣同样是可以并存而且繁荣的发展的。那么图米参议员还表示说，这个在美国他接下来呢将会继续的推动持续的推动这个深化与台湾的外交支持。他同时还呼吁美国应该要邀请台湾总统蔡英文到华盛顿来进行访问。我们继续来听听图米参议员在会上的说法。
I think Washington should also formally host Taiwan President Tsai Ing-wenAnd we've got to continue the U.S. support for Taiwan's self-defense. We should continue weapon sales that are designed to bolster Taiwan's asymmetric defensive strategy, include Taiwanese military forces in military exercises with the U.S. and those of our allies, and upgrade the status of American defense attaché in Taipei to be a general or a flag officer.
不过台湾外交部发言人星期四已经对此做出回应，表示持续的推动美台之间各层级和领域的交流以及互动一直以来是美台双方共同努力的目标，不过目前并没有安排台湾总统蔡英文访问华盛顿的规划。以上是记者在国会方面所掌握到的有关情况，时间交还给主持人卡拉。
好的，感谢逸华为我们带来国会方面的消息。另外，国会参议院共和党领袖呼吁加强与欧洲盟友的关系，以多边模式共同制衡中国遍布全球的影响力。 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主席李施星期三与多位欧洲国家议会外交决策领导人召开视讯会议，讨论大西洋两岸共同面对的中国挑战。会议还公布了参议院外委会共和党人率领撰写的美国与欧洲跨大西洋合作应对中国问题具体计划的战略报告，从七大方面分析美欧必须共同合作应对的中国议题，包括政治及文化的渗透、在国际组织的影响力、贸易及投资的不平等行为以及印太地区的实力扩张等。五眼联盟国家日前发表联合声明，重申对中国采取新的规则来应对取消香港民选议员资格的严重关切，敦促中国立即恢复这些立法会议员的职务。美国国务卿与澳大利亚、加拿大、新西兰外长和英国外交大臣在星期三发表的联合声明中说，在实施国家安全法和九月份的立法会选举被推迟之后，中国用新规则取消香港立法会议员资格的决定进一步损害了香港的高度自治权利和自由。中国此举明显违反了在联合国登记并具有法律约束力的中英联合声明所规定的国际义务。中国则否认遏制香港的权利和自由的指称。美国国务卿蓬佩奥星期四造访了戈兰高地，成为50多年来第一位造访这个地方的美国国务卿。此外，美国国务院宣布把巴勒斯坦人领导孤立以色列的所谓抵制撤资与制裁运动视为反犹主义，美国政府将停止资助支持这个运动的组织。下面我们来看美国之音常驻国务院记者张荣香的报道。
自1967年六日战争以色列从叙利亚手中拿下戈兰高地以来，以色列一直占领并且控制戈兰高地大部分地区。面对伊朗的威胁以及叙利亚内战导致伊斯兰恐怖组织对中东地区带来的不稳定，特朗普政府改变几十年来美国的外交政策，承认以色列对戈兰高地的主权，把美国大使馆迁入耶路撒冷，不再把以色列占领的约旦河西岸定居点视为非法，强化以色列在中东的地位，帮助以色列对抗伊朗，并且协助西方国家的反恐努力。美国国务卿蓬佩奥表示，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决定仅仅是对地面上现实的承认。
This is a part of Israel, a central part of Israel. I remember too, not long after I was a cadet, I was aOfficer in the United States Army, and I remember the international pressure to return this very place to Syria. It was all the rage in the salons in Europe and in the elite institutions in America to say that this should be returned to Syria. Imagine with Assad in control of this place, the risk, the harm to the West and to Israel and to the people of Israel.
以色列吞并戈兰高地尚未获得国际认可。巴勒斯坦人强烈反弹，并且领导所谓抵制撤资和制裁运动，抗议并且孤立以色列。星期四，这位美国首席外交官在和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的共同记者会中表示，美国将立刻采取行动，撤销美国政府对支持这个运动组织的任何援助。这个运动的斗争策略包括寻求阻止购买以色列制造的商品，向国际公司施压，要求不要在以色列做生意，并且敦促名人不要访问以色列或者举行演出等等。星期四，美国政府也宣布将把约旦河西岸犹太定居点出口的产品标记为以色列制造。以上是美国之音常驻国务院记者张荣香的报道。
在此次的美国总统大选中，关键州之一佐治亚当地的选举官员有望按期完成重新点票。特朗普总统的支持者在州议会举行集会，向两党民意代表施压。与此同时，特朗普总统的律师、前纽约市长朱利安尼星期四举行新闻发布会。朱利安尼用强烈的措辞指责民主党在此次的总统大选中策划并实施了舞弊行为，但他并未充分呈现证据。另一方面，预计的总统当选人拜登的团队则在继续推进大选过后的权力交接。来看报道。
一群特朗普总统的支持者星期三涌入佐治亚州议会大厅，当地的选举官员正在试图按期结束该州总统大选的重新点票。 佐治亚州是特朗普总统法律团队对选举结果提出挑战的一个关键州。此前计票结果显示，拜登在佐治亚以极其微弱的优势取胜。参加集会的特朗普支持者呼吁州政府对当地的选举展开调查。他们相信调查可以证明总统大选存在欺诈行为。集会的组织者还对特朗普总统没有在选举争议中获得更多党内支持感到失望。
In a sense, it's the Democrats because they frauded the election, but we expect that from them. It's Republicans that have refused to stand up. It's Republicans in the state legislatures, in the state governments that have refused to do anything about this. And I think it's Republicans that we should remember in 2022 and 2024 when we go back to the ballot box.
佐治亚州选举官员预计将按期在星期三晚间完成重新点票，并计划在星期四公布点票结果。除了总统选举之外，佐治亚州的联邦参议员选举也备受关注。根据该州法律，参议员候选人必须得到超过 50% 的票数才能胜选，而今年该州没有候选人达到这个标准，因此将在明年一月初举行第二轮选举。这场选举的结果对于参议院中两党力量的对比至关重要。在另一方面，预计的美国总统当选人拜登继续推进大选过后的权力过渡。星期三，拜登和多名医疗工作者举行了在线圆桌会议。拜登说，特朗普总统拒绝分享美国新冠疫情和疫苗研发及投放的关键数据，因此阻碍了权力交接。
Kinds of things we need to know. That's the only slowdown right now that we have.
特朗普总统仍然称此次大选存在舞弊，并强调他是选举的胜利者。美国之音电视新闻。
美国境内因为新冠病毒而死亡的人数在星期三突破25万人。副总统彭斯星期四与白宫新冠工作小组开会，并在白宫召开记者会。同时，拜登也与各州州长举行视讯会议。之前他曾说过，在新冠疫情上将寻求各州跨党派的合作。详情来请美国之音白宫记者黄耀毅来介绍。耀毅。
是，截至美国的时间11月19号星期四的中午为止呢，美国境内感染新型冠状病毒的确诊人数突破了1160万人，而死亡人数呢也在星期三的晚上突破了25万人。那么白宫呢就在由副总统彭斯率领的白宫新型冠状病毒工作小组在星期四的下午2:30呢，在白宫当中啊，他们先进行了会议。那么之后呢，在下午大约4:40的时候呢，到白宫的新闻简报室当中来召开记者会。那么我们看到呢，这个包括副总统彭斯自己亲自出席，那么呢几位这个新冠工作小组的重要成员，包括这个福气医生，还有这个伯克斯博士，以及这个美国疾病管制局的这个主任雷德菲尔德，那么还有这个 FEMA 的这个主管呢这个 Sanford 将军呢也都出席，来就他们自己所管辖的范围发表这个最新的状况。那么这个彭斯副总统表示呢，的确现在是看到了美国境内的确诊的这个人病率有上升，他说从5%已经上升到了10%。那么呢，彭斯表示说呢，美国正在增加这个检测的能力。那么这个美国的 FDA 呢，也刚刚核准了可以在家里面做的这种检测的小套件。那么相信很快呢，就可以让大家要进行更多的检测。此外呢，现在也已经发展出了个新的系统，那个体系就是美国可以来这个侦测呢每一个医院当中所谓的 PPE， 也就是个人防护的这个装置呢够不够，以及剩下多少，那么随时可以给他们补充上去。那么呢，彭斯则表示呢现在已经有多种不同的疗法出现了，再加上很快就会有不同的疫苗，那相信美国人民呢很快就能够免除于这个新冠的病毒的这个威胁。那么就在这个记者会上面呢我们看到这个伯克斯医生呢博士呢则是表示说，现在我们看到很多的传染的病例呢其实都是无症状的传染者，所以呢他再度的呼吁美国全体的民众呢一定要戴上口罩，因为你不知道自己是不是无症状的传染，你有可能会传染给别人。那他同时呢也感谢了迈阿密市以及迈阿密郡他们所做的这个防疫的努力。那么这个在 FEMA 的这个 Sanford 将军呢，则是表示说，现在呢 ，FEMA 已经有做出的相关的政策，能够说在这个增加所谓的个人防护措施的这个的所谓的库存，那能够随时呢，如果有地方或者是医院或者是政府或者是任何一些机关需要的话呢，就能够及时的送过去。那么呢，这个福西医生呢，则是表示，他说呢，就在七八个月之前，他在站在相同的一个地方，告诉大家这个疾病的危险性。那么他不过他也表示呢，当时他也告诉大家了，有两点大家可以来做，来避免这个疾病继续的流传下去。第一个就是靠自己，每一个人做好自己的本分，那么就可以阻止疾病的传染。第二个就是靠疫苗。那么呢，这个福西医生非常的高兴，表示说呢，包括之前所说的莫德纳以及辉瑞药厂这两家的疫苗呢，都已经要准备申请经过核准上市了。他相信呢，这些疫苗未来是可以来帮助的。那么我们也知道呢，同时这个美国的感恩节的假期也快要来临了。那么 CDC 呢，在星期四也发出了感恩节的防疫指南，他告诉大家说呢，现在美国的这个疾病预防与管理中心就说，如果在过去七天之内，美国的境内有超过了100万名的新冠病毒确诊病例，所以呢，当病例在美国境内各地持续攀升之际，要庆祝感恩节假期最安全的方法，就是留在加州与同住的亲友们一起庆祝。那么呢，与没有住在一起的亲友们来聚集的话呢，将会增加感染以及扩散新冠病毒或是流感病毒的风险。那么此外呢 ，CDC 的这个主任雷德菲尔德今天在白宫的记者会上也表示说呢，并不赞成的继续的封锁经济，再一次的封锁经济，或者是关闭学校，因为他认为这样可能会对学生们造成心理上或身体上的负面的影响。此外呢，美国劳工部星期四上午也发出了报告，上个星期第一次申请失业救济的美国人是742,000人，比之前还增加了。那么之前国会通过的经济纾困法案呢，将会在12月26号过期，预计将会有1200万人受到影响。而星期四呢，拜登以及哈里斯则是与美国的全国州长协会进行视讯会议，那么呢，大概在4点的时候完成了会议呢，拜登跟哈里斯呢也发表了讲话。那拜登呢特别也讲到了，说呢他跟两党的州长们都特别谈到了，在各州，尤其他们是防疫的前线，如何来防止新冠疫情呢继续的扩展。不过他也提到了，就是呢希望说这个特朗普政府能够尽快让他们有拿到交接上面的资源，那么可以尽快的在这个防疫的方面呢做出更多的准备。主持人。
好的，感谢耀毅发自白宫的报道。那么另外有关于这一场新冠工作小组记者会的详情呢，也欢迎您继续关注美国之音的网站来了解更多的消息。中国与14个亚太地区国家签署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 RCEP 引起了多方的关注，也引起了有关美中两国对于亚太地区影响力的讨论。华盛顿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高级顾问威廉·雷恩施认为，基于东盟架构之上的 RCEP 在协议内容上没有取得重大的突破，但是多个亚太地区国家达成共识具有一定的象征意义。对于美国来说，如何调整在亚太地区扮演的角色是下一届政府需要思考的问题。
Well, I think it's significant from the U.S. perspective for two reasons. One, it's significant that such a wide variety of Asian countries with different governmental systems and different kinds of economies all got together to reach agreement on something, which is important. I think from the U.S. point of view, it's significant that we're not in. I mean, we weren't invited to be in.But I think the Trump administration would not have been interested in coming in anyway. So it's a symbol, really, that Asia is prepared to move out on its own without us. And that's then the question that the Biden administration will have to deal with. Are we okay with that? Or do we want to remind everybody that we're a Pacific power and that we're still there?
美国曾是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 TPP 中的主导国，下一届政府是否会借回归 TPP 或者是更新版的 CPTPP 来扩大在亚太地区的影响力？美国亚洲协会政策研究所副主席温迪·卡特勒表示，虽然美国不可能参与标准较低的 RCEP， 但是回归 CPTPP 可能是下一届政府会考虑的问题。
I don't think RCEP's a possibility for the United States. This agreement would never get through our Congress. There's no labor and environment provisions. There's nothing on state-owned enterprises. And it's way too weak and low standard for the United States to join. And I think it is a decision that really merits close review. And now I think it even becomes the arguments for the U.S. rejoining CPTPP, albeit with some updates and revisions, I think has really become even more compelling with the RCEP signature, but also in the wake of COVID and given all of our disputes with China, I think the reasons for the U.S. joining CPTPP has been, you know, it just more compelling and really need to be looked at carefully.
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高级顾问雷恩施则认为，回归 CPTPP 在美国是一个具有争议的问题。在修订过程中被取消的有关知识产权保护的条款对美国至关重要，恢复这些条款可能会成为美国回归 CPTPP 的前提。
I think what's going to happen is that his national security advisors will tell him, yes, you need to go back to TPP.His trade advisors will remind him that that's a controversial issue in this country, and that there was a lot of opposition to it, and that he has said in the campaign that he won't go back to it as is. In the switch from TPP to CPTPP, there were a number of provisions that were dropped. I think small double-digit number of provisions that were dropped, mostly involving intellectual property protection. Mm-hmm. And that's a big priority for the United States because we're a huge creator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 It's really our comparative advantage. So we pay a lot of attention to IP protection. So I think that we will want to get those things back in.
预计在明年一月份成为美国第46任总统的拜登誓言要停止在美国和墨西哥边界的筑墙工程，而这是特朗普总统任期内的核心项目。来看美国之音记者李爱琳的报道。
在德克萨斯州的拉雷多地区，巡视员监视着美墨之间超过270公里的边界，已经有计划要在这个地区建造大约113公里的边界墙。拉雷多地区首席巡逻员马修·哈达克说，这道屏障有助于打击偷运人口和违禁品进入美国的犯罪团伙。
When we put wall systems and it takes away that profitability for these criminal organizations, that's money that's not going back into Mexico to supply the weapons, the ammunition that's being used to victimize, you know, our neighbors across the border.
总统当选人拜登说，他不会拆除特朗普总统任内建造的墙，但他做出这个承诺。
There will not be another foot of wall constructed in my administration.
海关与边境保护局表示，到2020年底可按计划完成724公里的边界墙。
President Trump is still the president, will be until January 20th. So until then, we can expect construction on the border wall to continue.
海关与边境保护局说，大多数合同都已发出，到目前为止1188公里左右取得资金的边界墙正在施工。分析家说，当拜登就任，对尚未完工的合同他将有权选择。
His administration may be looking at terminating contracts that are currently in progress, possibly even places where construction is currently in the works. The government does have a lot of leeway to do this, and could generally be done, pretty easily, sometimes having to pay a termination fee out to contractors.
特朗普总统行使权力用来建造边境墙的许多经费目前正受到挑战，有待最高法院裁定。尽管已经花了许多钱，在拜登政府期间仍然可能是一个争论点。
I think this is going to be one of those problems that are going to find a solution in the political transition. The Supreme Court's decision will really not matter.
对于那些拒绝为特朗普建造边界墙而放弃土地的土地所有人，拜登也做出这个承诺。
Withdraw the lawsuits. We're out. We're not going to confiscate the land.
长期以来，民主党人一直倾向于使用科技来监测美国南方3000多公里的边界的非法越境者，而不是扩建边界墙。
I'm going to make sure that we have border protection, but it's going to be based on making sure that we use high-tech capacity to deal with it.
边境墙首席巡逻员哈达克赞成采取多方面的边境安全政策，其中包括实体障碍。反对边界墙的人说，这损害生态系统，造成更严重的洪水泛滥，切断了动物的通道，而且拜登该做的不只是停止建造围墙。
I think in some places it may have to be brought down. The damage is just too severe, on the environment.
分析人士说，除了环境因素外，拜登不仅必须在边界的安全和人道因素取得平衡外，还要顾虑大流行病带来的公共卫生问题。美国之音记者李爱琳报道。
美国新墨西哥州有一所高中正在使用校车为大流行病下被困在家中的学生带来学校作业和其他的必需品。占学生人数一半的美国原住民社区大部分都没有电力、自来水或者互联网，因此远程上课成为一个巨大的挑战。校车也从传统上的交通工具变成了负担多种功能的学校方舟。
校车不再把孩子们带到他们的课上，而是把课带给他们。车辆在纳瓦霍保留区尘土飞扬的道路上蜿蜒行驶，向因病毒大流行而被困在家中的学生提供补给。他们投放的不仅仅是学校作业，在古巴高中，工作人员分发了许多必需品。学校行政助理维诺尼卡·马德里解释说
：“Pretty much anything we can send a student, they get on the bus. School supplies, school work, food, clothes.” Anything that the school can provide for them, we send it on the bus.
牛奶和加工好的食品接下来被装载到校车上。纳瓦霍保留区东部边缘与古巴独立学区重叠的许多社区没有电力或自来水，更不用说互联网了。对于高中生西里斯·卡斯蒂诺而言，这意味着将难以获得他的学业。但是学校已经发出了100个 USB 手镯，其中预交了作业、讲座和阅读材料，其中90个送给了占学生人数一半的美国原住民学生。
So they gave me this. They downloaded the assignments onto the hard drive right here, and I can use this to plug into my computer, and it shows me the files of all the teachers and all the assignments, and I just go through and I choose my teachers and my classes and whatever assignments that they have, and I do those assignments.And I'm supposed to give this back to the bus driver.
维持学业的唯一生命线就是校车。
Hopefully by next semester we'll be going back into school. I don't like online. I like to be, you know, in school learning.
校车在这里没有接送学生，这熟悉的黄色车身在尘土飞扬的道路上嘎嘎作响，将学校带到了学生身边。美国之音电视报道。
以上就是今天美国观察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祝您周末愉快。
That offers up to $5 million for tips for indicted war criminals. Our focus right now is on the Rwandans who were involved in the genocide in Rwanda. Felician Kabuga, who was the chief financier and arguably one of the biggest inciters of the Rwandan genocide, was apprehended.In a suburb outside of Paris. It had been over 26 years that he was at large, and he was at the top of our list in terms of those who were on this, named in this War Crimes Rewards program. So it was a major step that he was apprehended. We don't want there to be impunity for these gross injustices. And that's for its own sake, to satisfy justice, but it also has a prevention